贤，大家早。今天呢，我想继续这个讲这个戒定慧的。昨天呢，我们先谈了一点怎么修慧，现在呢，再倒脱回来说定这一块啊，不对，不是戒这一块，戒是基础啊，基础打不好的话呢，你建的高楼呢也就不稳定。所以很多人呢忽略了这块戒这一块基础啊。那我们也讲到了说，我们修行人呢一定要净化我们的戒，也就是说基本上呢一定要持五戒啊。我们也知道了持五戒的功德，为什么要持五戒啊？因为我们相信因果，我们相信造恶呢会得到不善报，今生受报、来生受报以及相续生轮回相续之中的果报，这是其中一个不持戒的带来的不好的利益。第二个呢，如果一个人呢时常不持戒，他时常呢偶尔就杀生啊、说谎啊、偷盗啊、邪淫等等呢，他就会一直活在自我的谴责中。如果他有良知的话，就活在自我的谴责中，他活在懊恼和恐惧之中。众生不是有很多恐惧吗？很多忧虑，很多恐惧吗？你应该探讨一下你为什么要恐惧。如果你的戒、你的德行是圆满的话呢，你活在这个世间光明正大。只有啊做亏心事的人呢啊才会半夜有人敲门啊你就吓到半死了啊。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夜半敲门心不惊啊。讲到这边呢，我想跟你谈一个小插曲啊，就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一个小插曲。今天我很早就起来了啊，三点这样就起来了啊，没有到四点，还是大概四点就到这边了。摸很黑漆漆的一片，就找不到灯在那里，摸来摸去摸不到灯在那里，哎，就不管了，反正打坐灯不灯都无所谓嘛啊，就坐下来了。坐下来的时候呢，我这个纸张啊，这个稿纸啊放在这边的，坐下来的时候，这个稿纸呢一直有翻页的声音，啪啪啪啪，我说我的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来的时候明明一个人的嘛，怎么会有人在？那时候呢，刚好呢，昨天呢，有一个比丘给我看了一个这个附体的鬼怪附体的这个电影，我心中马上嘎一下，这个思想就跑去那边，但是我一想到停，哦。这是喜欢的，不是假，不是真的。然后呢，就把我的心收起。我就一想到这个了，我就觉得哎，身体起反应了，心生色，马上身体一片冰凉啊。但是呢，这是一刹那，没有几秒，最多不超过三秒。如果是你们那个，完了，完了，来了，哪里来了？你们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心，但是我很快就控制了我的心啊，我就放下了。放下是因为我昨天看到才会想到，不然的话我从来就不会想这些事情的。然后我坐在坟墓，在马来西亚住很久，我旁边是很多坟墓，有时候晚上听到很多脚步声，你走你的事，我睡我的觉，我是不理的。我的心从来不想这些事情，可能是我觉得我持戒清净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我怕什么呢？但是之前因为昨天看到，所以才突然间念头跑去那边了，所以在一刹那罢了，三秒钟之间，我觉得也有点冰冷，不行不行，啊，就把我的心收拾起来，啊，放在我的锁缘上，没有那个三秒，那三秒过后呢，就一片心就一片宁静，就再也不管了。然后后面呢，还有后来有人走路的声音，我也不理了，啊，人来也好，鬼来也好，你照修你的禅，都没事。啊，讲这件事呢，是因为啊，为什么提起这件事呢？就是如果一个人持戒清净的话呢，啊，女人也不怕，鬼也不怕。那 那如果你们一直怕鬼的话，那你就检讨自己，为什么这么怕鬼？啊，好。所以一个持戒清净的人呢，他活在无畏之中，没有恐惧。好，第三个呢，讲到第二个哈，他活在这个恐惧之中啊，就想我刚才说到昨天这个附体的事情啊，那个比丘给我看那个电一个影评啊，那个附体一个道士在捉鬼，他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走进他身体呀？”他说：“我要报仇，我要报仇，我要杀死他们全家人了。”所以肯定这个人呢做了亏心事嘛，啊，所以呢惹来的这些幽灵。所以如果你不做亏心事的话，你是不用怕幽灵的，幽灵没有这么得空来找你，他忙得很啊，他没时间来找你。但是如果你做了亏心事啊，害死了别人啊，他就盯上你了，不止盯一世，二两世，三世，四世。所以说啊，我们一定要净化自己的戒德德行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喝酒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去到那里呢都是光明正大，没有一点恐惧。这个是你的保护，如果你们要咒的话，这是你的保护咒了，保护你们的唯一的方法。好，第三个呢，一个破戒的人呢，他会受到智者的谴责。他会受到智者的谴责呢，然后呢他在大众面前呢总是抬不起头，那生活的当然是很不愉快了。那第四个呢，一个时常破戒的人呢，在这一世之前已经说了，他会受种种的现身苦报，法律上的那国家的法律的这个苦报呢他也是要受，未来世的苦报他也是要受，尤其是在他临终那一刻啊，在他临终那一刻呢，很多他所做过的不善事就会像一幕电影这样浮现过来，他控制不了的，那个时候他肯定害怕，因为已经要断气了嘛，你看到都是你平生做过的恶事的话，你怎么会快乐？你肯定害怕。然后这一幕一幕呈现出来的时候呢，制作出来呢就会出现一种相，这个相就会告诉你你会往生哪里，这个叫去相。有时候呈现的不一定是去相，有时候是业相啊。比如说一个屠夫时常杀生的，他会看到他杀生的那把刀，刀不是个吉祥的武器吗？所以他看到他时常杀生的那把刀呢，他就知道了他会往生恶道。或者呢他会看到火，看到火冒上来，他就感到很热，非常的热，很热很热。有时候如果你有陪伴临终的人呢，你会看到临终的人讲的话你都听不懂，他讲很热，我说没有啊，这是冷气房啊，我一点都不热，但是对他来说非常的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到了地狱的火冒上来了，所以本能的他就会讲很热很热。我们是看不到，因为是他的业，不是我们的业。这个临终的时候呢，这个业相去相呢都会冒上来的，不管你是什么教徒，佛教徒、回教徒、基督教徒，这个是法则，法则是不分种族不分宗教的。我记得呢，我去美国的时候啊，有一个美国人听了我讲临终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情况啊，临终之夜，然后呢，他突然间呢，20年的困惑解开了，然后他就找我谈，他说法师啊，我现在才明白我母亲20年前他是基督教徒，好像我母亲是基督教徒，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，但是他临终讲那一句话呢，20年了都不知道为什么。他说我母亲这么虔诚的一个基督教徒啊，在我们的眼中啊肯定上天堂，但是呢他临终讲一句话说神没有原谅我就是了，God does not forgive me. 神没有原谅我，就死了。所以他做儿子的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讲这句话。直到呢，我跟他讲一个人要往生的时候呢，会看到什么种种的像，他才开始明白。明白了什么呢？明白他母亲看到了地狱，地狱的像。所以因为基督教徒只有两个去处嘛，不是天堂就是地狱。如果他看到天堂，他不可能说神不原谅我嘛，对不对？他肯定，他就是看到了地狱，因为只有两个去处，所以他说神没有原谅我，神把我送到地狱去了。基督教是这样的，神来判断的，佛教不是，佛教是业来判断。好，所以你看基督教徒也是会有这种像去像业像的，不管什么宗教，这是法则。好，所以一个呢做错很多事情的人呢，他临终的时候会看到这些种种不好的相，他就会更加的恐惧，肯定知道去不好的地方了。所以这些呢都是持戒不清净带来的后果，今生的后果，来生的后果，还有漫长轮回的后果。然后呢，我们会想为什么会造成，是什么原因，是什么根本呢，造成我们一直破戒，一直去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喝酒等等呢？它的根本是什么？就是我们造不善业的根本是什么？很容易啊，什么？贪嗔痴嘛，三毒贪嗔痴。因为我们还有潜伏的烦恼，我们潜伏的贪嗔痴呢，当我们的眼六根接触到六尘的时候，如果那六尘是可爱的话呢，我们潜伏的贪本来是睡着的，贪，现在你在听经，你那里有贪？没有贪，但是我能够说你完全没有贪吗？没有，只是你的贪，因为现在遇到正法，遇到听经是好的事，你的贪暂时睡着了，潜伏着。但是呢，如果遇到一个可喜可缘的所缘在你面前，或者你听到了什么，那个潜伏睡着的贪呢，就会因为这个六处六根对六尘这个触到的当下呢，潜伏的烦恼呢就起来了，被惊醒了，起来了，浮到上面来，浮到脑心中上面来了。那个时候呢，一个有受过禅修训练的人，有受过内观训练的人，马上就会对治烦恼。怎么对治啊？怎么对治？对了，观嘛，因缘生法，这是因缘生法。刚才都没有，现在才升起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眼处、耳处的关系，因为意处想到的关系，那结果呢，因缘生法，无我无我，他就灭了，这是对治他的武器。灭掉过后，你就不会造业了，你就不会去杀生了，就不会去偷盗啊，就不会去邪淫啊，就不会去勾引别的人家的妻女啊等等。所以造，促使我们造业的就是这个贪嗔痴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啊，学到某些方法来对治这个潜伏的烦恼，突然间浮上来了，因为触的关系，因为因缘的关系，惊醒了，潜伏的烦恼惊醒了，浮了心上面来，我们要去想办法对治它。你没有这种办法对治它的话呢，你的修行是白费的，因为你一直在造业嘛，你没有办法对治，你就一直在造业，每造下一个业，你就懊恼后悔。那你坐下禅修坐下来的时候，你的心就是在懊恼后悔之中，你怎么专注呢？根本没有办法专注。所以修行人呢，不懂得观，不懂得对治浮上浮到心上面来的烦恼的话呢，解脱是没希望的，修定也没希望，因为修定的过程中很多障碍，很多情绪，很多贪嗔痴也会升起，很多过去不愉快的往事，童年的伤痕等等都会升起，升起的时候你当然是关不下去了，你呼吸你再也关不下去，那个时候你就要对治你当下升起的烦恼。那这个方法是太容易了， 就是无常，观无常苦我，观因缘生法，观非我，所有的烦恼都不是我的。要如是观一遍、两遍、一百遍、两百遍、一千万遍，观到这个无常苦我这个响应啊，根深蒂固的在你心中，以后什么烦恼生起，你都不用观，它就灭去了，根本不用再无常苦我了，太慢了那时候，但是太慢了，那个是文字来的嘛。到最后的是如实之见，你看起来看到啪啪啪 啪就生灭了，啊，修行就是要到这样的程度。所以呢，我们促使我们破戒的就是这个贪嗔痴，所以贪嗔痴呢，才是我们人生里面最大的敌人，不是外面的，不是伤害你的人。伤害你的人，如果他伤害你的话，你没有以嗔跟他相应的话呢，他只伤害到你的身体，没有办法伤害到你的心灵。但是如果你跟嗔跟他相对的话呢，他不但伤害了你的身体，又伤害了你的心灵，不止在这一世，在下一世，因为你要报仇，所以你的人生里面就是为了报仇而来的。那你生一生中都是活在痛苦之中。那所以我们要认清楚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，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，内心的贪嗔痴。我们当下这一刻可能是好人，我们不会想到我们会做坏事的，但是当烦恼升起来的时候，无明升起，嗔恨升起来的时候，你已经失掉了你自己，你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就像我昨天讲的嘛，那个很慈祥的很慈悲的女人竟然会去杀人，她也不相信。所以我们低估了烦恼的力量，我们低估了烦恼控制我们支配我们的力量。我记得我看一本书，一个外国人写的，他的研究好像是以前是在威尔柱发生的一些屠杀的事情。他是在这个屠杀中啊，逃离这个还生存的一个人，他讲一句话是很令人感触，他说这世界上我谁都不相信。为什么他谁都不相信呢？因为睡在他身边的啊，几十年呢跟他睡在他身边的人呢，到了利害关系的时候会把他砍掉，所以他说他谁都不相信。你根本没有想到你身边的人他会杀掉你，身边的人也没有想到他会杀掉他自己最亲爱的人。但是在烦恼的支配之下呢，你就失去了自己，你什么都不知道了，你就随着烦恼而做。所以不要低估烦恼的力量，然后不要低估它，它影响可以左右我们呢，左右我们造下最大恶极的事情。啊，这个就是贪嗔痴了。所以三毒修行就是破三毒，开始先减少它，减少，减少，减少，最后呢，用智慧之剑一刀把它斩断。他就不会再生气了，啊，所以修行最后的道路是要靠智慧的。好，那造成啊，那既然我们知道了啊，我们这个持戒不清净啊，会带来很多的苦报，然后呢，还受社会的谴责。啊，也使到禅修呢不能够进入状况。所以一般上在上座部的国家呢，我们一定是先修戒的，我们戒持得很好，我们才来禅修，不是说完全不持戒完全不懂佛法的就来禅修了。你这样修行没有什么成果，就像你还没有打地基，还没有打好，你要建高楼这样。禅修是佛法里面最难的一堂课，因为你要控制你的心啊，那个心呢，啊，我们从小都没有控制过，啊，现在突然间要控制它，锁在一个呼吸上，哪有这么容易呢？啊，除非你的德行已经很纯净了，啊，一想到你的德行，心生欢喜，没有懊恼，没有悔恨， 没有怨恨，没有什么谁不原谅的，因为你没有做过，没有对不起任何人。那别人对不起你的话呢，你也知道这是我过去世的啊，走错的，我在还债，如此而已。太难处置的话呢，你一坐下来，没有任何的情绪可以骚扰你。你这样的话，一下子你就进入状况了。啊，所以修行者呢，啊，要从戒那边先开始。戒开始过后，那再深入教理，深入教理也是很重要的。啊，不深入教理呢，老师说什么你全不相信。啊，万一这个老师有什么企图的话，那你就上当了，你就走上了不正道，也不知道。所以深入教理也是很重要的。好，啊，那佛陀说呢，只有呢，啊，这个业束自己，啊，节制自己，业束自己呢的口意，身口意呢，啊，业束自己的身口意才能够使我们自己清净，啊，所以佛陀也说持戒呢是肯定会带来很多好处的，啊，第一个呢，我们的健康会改善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的健康我们在怪这个空气污染，食物，怪食物，怪空气污染啊，怪这个怪那个，很多时候是因为心影响了身体。我们自己的心不健康，你吃什么健康的食物效果也是不大的。你身体，你心很健康，你吃很平常很简单的食物，你也不会生病啊。所以心才是造使我们健康受损的最大因素，已经讲过了嘛，《黄帝内经》，百病由心生，啊，西方的医生也证实了，之前医生就是不相信这些的，啊，相信医药罢了。但是后来经过他的不断的研究，证实他觉得来看病的人呢，全部的病80%来自于他们不健康的心灵。所以要健康呢，不用去排毒啊，是要排毒，但是不是排身体的毒，排心灵的毒。好，然后第二个呢，健康会改善哈。然后根据这因果法则呢，因为不伤害别人呢，啊，你不伤害别人，不杀生，你就得到什么健康？长寿。我们中国人最喜欢长寿了，啊，求啊，去试验求啊，长寿啊，求得来吗？求得来，我第一个先去求，求不来。但是得不到吗？得到，能得到，你就不杀生。你不杀生，你不使众生的命短，你自己就自然就长命。啊，因果法则就是这样。嗯，你不偷盗的话呢，你的财产也不会被偷。啊，你不妄语的话呢，啊，或者你不妄语的话呢，你也不会在生意上也不会被人家欺骗。而且不妄语的人呢，啊，他讲的话特别有力量，因为他从来不讲骗话嘛，所以每一句话呢都是很有力量的。包括一个讲经的人，一个讲经的人如果他 是没有妄语的人呢，他讲的经特别有力量。好，在这个小业分别经啊，朱拉甘玛维芒嘎苏达中部的小业分别经啊，佛陀讲了很多什么业带来什么果报，啊，他说为什么有的人短命，有的人生长一出生就生长在贫穷的家，啊，或者 一出生在富有的家，有的人为什么一生出来面貌庄严，有的人长得像妖夜叉一样，那有的人呢又很聪明，有的很愚痴，啊，在小业分别经分析得很清楚。那什么造成长寿，大家知道了，不杀生啊，什么样的业造成一个人呢容貌庄严呢？什么业？你们女人应该最知道，女人最注重她的容貌了啊。你们要容貌庄严的话，就是根据佛陀这句话走就可以了啊。对了，慈爱不起嗔恨心， 慈爱心就能带来容貌了。那不持嗔恨难吗？很难，不容易做啊，很难的。所以大部分的人呢，容貌都不漂亮，就是这个原因了啊，时常起嗔恨心了。然后呢，如果出生在有钱家，希望啊，从小就出生在有钱的家里，要该怎么做？这个很容易，布施嘛，布施啊，所以中国人最喜欢布施了，因为啊，可以出生在有钱人的家庭嘛，啊。那聪明呢？聪明智慧呢？啊，聪明的智慧就是要时常发问，遇到善知识就问，不是问怎么可以中彩票，不是问这样的问题，问我要怎么克制我的烦恼，啊，我怎么解脱我的痛苦，我怎么可以放下我的执着，啊，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带给我长期的，啊，人天福报，啊，问这样的问题。这样的问题呢，那个善知识才有心跟你回答，哦，你问这些世间的事，善知识说你去问世间人吧，嗯，他们没兴趣，哦啊，所以你们想读什么业造成，啊，使一个人呢，使一个人跟别人不一样，比如说一个人呢，他为什么呢，他的在社会上能够得到恭敬，别人他讲的话谁都听从，是什么业呢？不妒忌，不妒忌，不妒忌别人的成就啊。所以当这个小业分别经讲得很清楚啊，你们有兴趣的话自己去看。好，第二个呢，这个持守戒律呢，也会获得他人的信任。比如说你要做生意啊，现在你要做一笔大生意，有两个人来找你了，你要跟他合作，一个是持戒十分清净的，一个是持戒不清净的，你会选择谁呀？很明显的嘛，我当然是选择清净地，至少他不会害我，哦，第二呢，他不会骗我，哦，第三他不喝酒，喝酒过后把我的钱财给吞到完了，连我的妻女都给他强奸了，那还得了？所以你肯定会找一个持戒清净的，因为他得到了你的信任。所以在世间法也是一样，在出世间法一样，我们肯定会找一个守戒的人。所以当你守戒过后呢，你得到了别人的信任，这个在你的生意上啊，可真是步步高升啊，哦，人家知道你守戒修行的人呢，他马上先跟你合作，你占了优势，哦，而且你的名誉呢可以演播啊，很快就传播出去了，免费，很多人免费帮你传播你的名誉，因为你持戒清净。好，第三呢，他有很强的自信，这个自信呢也是很重要，因为很多人活在恐惧之中啊，所以他有很强的自信啊，没有恐惧。为什么他会没有恐惧呢？佛陀说啊，佛陀在这个一部经典里说，他说比丘们呢，这里呢，圣弟子舍断杀生，舍断偷盗，舍断邪淫，舍断妄语，舍断喝酒，他是离杀生者啊，偷盗者啊，离这个妄语者等等。比丘们，圣弟子以离杀生对无量众生施以无畏，没有畏惧，因为你舍断了杀生啊，跟你在一起的人就没有恐惧，对吗？因为他知道你的 不会背后刺他一刀嘛，所以跟你在一起的人没有恐惧的话，你就是布施了什么无畏，你布施了别人无畏，没有恐惧，不是钱财啊，这是无畏布施啊，啊，就是这对众生呢，这对无量众生施以无畏无怨恨，没有怨恨的布施啊，施以无恼害，不会伤害到他的布施。对无量众生呢，施以无畏，施以无怨恨，无恼害后呢，他自己就分享，就得到了无量无畏无怨恨无恼害的善果。比丘们呢，这是第一种布施，大布施，被认为最原始 被长久认可，被古老的圣人认可的，未被掺杂不被有智慧的沙门婆罗门非难的，不被谴责的这种是导向天界的供养，导向那些可喜的、合意的、安乐的福德之福泽。那这种布施也不用花你一分钱，这种才是大布施、无畏布施啊。那既然你给了无畏布施呢，那果报就还给你，你自己就变成没有恐惧，没有任何的恐惧。好，这是其中一个它的好处哈。然后呢，持戒的人呢，他会面对很平静的面对死亡要死的时候呢，他想到自己持戒清净呢，他心生欢喜，然后呢，很多去向好的去向就会呈现在他的面前呢，他就带着一颗欢喜的心拜拜了这是很难得的哈。众生都怕死嘛，为什么怕死呢？因为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如果你知道你要去天界的话，你会怕死吗？不会怕死啊。好，第五个呢，他免除后悔啊。有良知的人呢，在造下不善的牲口意业时候，会受到这个悔恨的煎熬啊，是悔不当初啊。好，心中没有心中无喜悦可言，所以这个不后悔呢，在造成我们快乐的生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在世间的人来说，但是在修定的过程中它更加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回忆自己的戒邪无暇可计的时候清净的时候呢，你心生欢喜，心生欢喜过后，你就会快乐，由喜而产生快乐这边呢，我想取自一部经，就是《增智部第十集第一经》佛陀讲的。有一次呢，世尊呢住在十味城，祈宿给古都园。那时候，尊者安难呢去见世尊，他问世尊，他说：“大德，持戒是为了什么目的？有什么效益呢？”佛陀说：“安难，持戒的目的是不后悔。”不后悔，效益是不后悔，不懊恼，不后悔那台湾大德不后悔是为了什么目的？有什么效益？阿难，不后悔的目的是欢喜，欢喜。那阿难尊者又问：那欢喜的目的是什么？效益是什么？欢喜的目的是宁静，心很宁静。不像这个 大海浪这样波涛汹涌，他心是一片宁静的。那阿难尊者又问：那宁静的目的是什么？有什么效益呢？佛陀说：阿难，宁静的目的是乐，快乐，效益是快乐。他这种快乐不是你追逐这个情欲的快乐，不是那种激情的快乐、刺激的快乐，不是，它是宁静的快乐这是心灵上的，跟我们世间人追求那种色声香味触那种快乐是不一样的，那种是躁动的快乐，让你越来越贪的快乐这种快乐不是的是宁静的快乐。那他又问：那乐快乐是为了什么有什么效益呢？快乐是为了定，定由乐而生定嘛，所以修定的人一定要知道这句话，由乐而生定。所以很多修定者呢，一坐下来一定要先思维自己的德行，自己的自己的德的戒，持戒清净， 一思维过后心中快乐，马上就很快就进入状况但是你想思维，想如果你持戒不清净，一坐下来想思维你的德行的话，没有一样可以让你高兴的每一样思维起都让你不快乐的话，你怎么入定呢？没有办法入定，你心中懊恼所以他说乐呢是为了定，那定又是为了什么呢 这句话就很重要了。定的目的是如实之见，如实之见，如实之见什么？如实之见五蕴的无常、苦、无我，或者如实之见是圣地。那这个阿难就在问：如实之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如实之见的目的是为了厌离。厌离，当你如实之见身心五蕴的无常，一直在变化，一直在生灭中，它是苦的象征，苦的呈现，你又没有办法控制这种苦的呈现的话，你自然会产生厌离， automatic 的，自然的，没有强迫，没有人强迫你，你自然会产生厌离。所以很多人来修行过后呢，他的思想变成简单了，他对物质就不再追求这么多了。昨天不是说吗，他去修行过后啊，女人也不要了啊，衣服也不这么讲究了，因为他没有从那一边物欲上找到快乐，反而他在心灵宁静，他找到宁静的快乐，他自然他觉得这样更殊胜，这种宁静的快乐更殊胜，他当然会追求这种更殊胜的快乐。那你没有到那个层次，你就觉得他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啊？他才觉得你活着没意义呢。所以个人的境界不一样，你不要以你的境界来看别人。那这个如实之见就是为了，然后当你如实看到了生命的真相过后，你就会厌离。这个厌离呢，这个阿难尊者，厌离为了什么呢？有什么效益？佛陀说，厌离的目的是为了解脱之见，是为了解脱之见。阿难呢，像这样持戒次第，持戒有次第地来到了最高处，就是解脱之见。这个就是持戒的目的，所以它并不是持戒就这样结束了，它一层一层到了最高，持戒就是帮助你解脱之见。好，这个就是持戒的好处了啊。我们也讲的差不多了，大家呢在这方面呢应该稍微小心一点啊，特别是在禅修营里面。在你修定的过程中呢，你持戒这方面呢一定要圆满，回去呢也是要继续持这个，但是不用持八戒，可以持五戒。它的利益我已经讲了，它的后果我也讲了，那剩下来的是你们该怎么做是由你们自己去走了。好，再讲到另外一个呢，一个人呢造下了一个业，比如说两个人造下了同样的一个业，你认为它的效果是一样的吗？一样还是不一样？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心的强弱不一样， OK， 果报也不一样，心的强弱也不一样。那这个是善业来讲，如果说一个人造了，两个人 A 跟 B 造了一个恶业，同样的恶业，果报会一样吗？
不一样，
也是不一样哈。为什么不一样？心的强弱不一样哈。好，我们来看听听佛陀怎么说。佛陀说呢，比丘啊，这里呢某人所造的少量恶业，导引，这个是增支部第三集一零一经，你可以抄下来回去读啊。比丘们呢，某人所造的少量恶业，引导他到地狱。但是比丘们呢，某人所做完全一样的少量恶业，却被在当生中感受，而且看起来呢，无些微的残留，没有残留什么。一个人造下恶业呢，可以带他下地狱。但是另外一个人造下同样的恶业呢，在今生中只是感受到一点点，就好像没有残留了，感受完了过后就没有痕迹了，更不用说许多残留，更不用说带到下一世去， 啊。那佛陀就说，比丘们，什么样的人呢、啊、什么样的人呢，所造的少量恶业会引导他到地狱？什么样的人呢？啊，对了，这个大家应该都很懂啊。比丘们，某人第一个不修习身，他的身业，身业有什么？杀生、偷盗、邪淫嘛，身业啊。有人呢，某人呢不修身，不修戒，不持戒，不修习，不修心。不修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不修心是心清净，心清净的意思就是不修定、啊、讲到不修心的意思就是不修定的意思、啊、所以某人不修身，不修戒，不修心，或者不修定呢，然后不修慧，这三个不修的人呢，少得，他很少得恨，而品格恶劣，住于小苦。比丘们，像这样的人呢，所造的少量的恶业，一点点恶业呢，都可以把他带到地狱去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看，修德重要吗？修戒重要吗？修定重要吗？修慧重要吗？好，另外一个人，好，比丘们呢，什么样的人呢，所做完全一样的少量恶业，一样的恶业啊，却被在当生中感受，稍微感受一下了，而且看起来无些为残留，没有留下什么痕迹，这样啊，更不用说许多残留了，更不用说要承受很多的果报，更不用说下一世下地狱这机会，这种事根本没有，好，不是说根本没有，对他根本产生不了作用啊。比丘们，这里呢，怎么样的人呢，再造同样啊，完全异样少量的恶业呢，他只在当生中感受，而且没有残留的，什么样的人呢？啊，修身的人，修戒的人，修心的人，修心就是修定的意思啊，修慧的人，非少得啊，而品格伟大，住于无量，住于无量，这个无量就是无量心啊，是无量心，慈悲喜舍，他的心呢一直住在慈悲喜舍之中啊。比丘们呢，像这样的人呢，所做完全一样的少量恶业啊，只在当生中感受，而且看起来无些为残留，更不用说许多残留，更不用说许多留下许多痕迹了。那他给了佛陀给了一个例子哈，他说呢，好像呢一锅盐呢，你拿一个小小的容器，那投入一把盐下去，咸不咸呢、啊？咸呐、啊，咸的不能够喝了啊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什么原因？啊？什么原因？因为那个水的那个容量的水太少，太少嘛，哈，盐太多嘛，容量的水太少，你放了一撮盐下去呢，肯定咸的不能喝。啊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把这同样的盐呢放进恒河里面，哪里拿那个恒河的水来尝一尝，咸不咸呢？不咸，为什么不咸呢？和水太多嘛，所以这个水，这个恒河的水这么多，就是表示一个人的修身、修心、修戒、修慧，啊，他的戒定慧这么丰富、这么饱满、这么充盈的话呢，一小串盐加进去，对他产生不了什么作用。但是呢，一个人没有戒定慧呢，一小串盐呢、啊，都时给时到我们下地狱啊。有没有道理啊？有，所以修戒持戒重要不重要？因为一般上呢，很多人来中国的法师，一般上好像忽略了戒这一块，啊，所以呢，我才找足资料， 来说服你们，找足资料让你们相信持戒的重要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有了一大锅的水的话，我们就不怕一点点小盐了。然后呢，佛陀呢再给了一个另外一个比喻啊，好像有些人呢，他比如说在一个市场上，有很多卖水果的档口啊，这个比喻是我的啊，因为佛陀的比喻有时候很古老啊，你们听不懂啊，用现代的比喻来跟你们说。那有一个小偷。一个小偷，也不是说小偷了，一个很穷的，好像乞丐这样的，穿到很落魄啊的人呢，看了那个水果档，就拿了一粒来，他的后果是怎样？
抓
了。后果一粒吃，他的后果就是肯定被抓，或者打不打，还看那个卖的人的心地有多善良，但是呢，一般上都是被抓，就认定你是小偷，那就被抓打，或者是送去警察局，然后 OK 这件事过去了，然后第二天呢，来了一个中国的大官员，国家级的，来到了同样一个档口，拿起一粒苹果来吃一口，他的结果是怎样的？如果是那个卖的说，哎呀你喜欢的，我送你一打我送你一打苹果免费的，会不会这样？会不会？肯定会。你看他也是拿一粒苹果吃，那个穷的也是拿一粒苹果吃，为什么果报不一样啊？为什么果报差这么远啊？这个很现实，这个实常生活中里面肯定看到，你可能送他一打苹果还不够，还多送两打你愿意而且高兴，但是你被一个穷人偷了，你就不高兴了，你不愿意，你就非处罚他不可了。所以同样的一个行为，同样的拿别人一粒苹果来吃，果报是完全的不一样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人富有嘛，有钱嘛，对吗？所以一个人有戒、有德、有慧的话呢，他做一件同样的小错误，跟一个没有戒、没有德、没有慧的人做下同样的小错误，果报肯定不一样。这个例子非常的明显。那佛陀又给了另外一个例子，他说比如说有一个人放羊者，卖羊的，那突然间呢，有人来抓羊，有人来偷羊，他被捉到了，那个人就把他抓起来打，依照他喜欢的他就处罚他打他。但是呢，如果另外一个很有钱的人，来抓了一只羊，这次他可能没有送他了，因为羊可能贵了一点，没有苹果这么便宜了他可能就说跪下来求他，你还我一只羊吧，还要跪下来求他呢，是他偷了他的羊，他要跪下来你还我吧，不要捉弄我了，他不可能去打他，抓他到警察局去。同样的行为，但是后果完全的不一样。这个就是个人的德、个人的戒、个人的定、个人的慧造成的差别，并不是业不公平，对吗？不是业不公平。好，讲到这边呢，应该也差不多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了解到呢，这个持戒的作用，我们就应该，尤其是对一个要走这个修行的道路，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持戒清净，把我们的戒最根本的五戒，修持得好。佛陀叫我们修持五戒是为了我们长远的利益着想，并不是为了要控制我们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。你可以做，他讲你可以做，后果你自己承担，他只是一片，苦口婆心的叫我们这么做而已。那路呢，肯定是我们自己走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